李挺，咱们是不是还是得承认有一个方面，因为在你进来之前，我跟唐老师聊到这个话题，跟我们的经历和年纪是不是有关系？曾经有没有经历过？唐老师说，年轻的时候跟同学哈骑着自行车多远呢？
但是我现在也不介意跟朋友骑，就是如果能骑得动的话。这让我们人分很多层次的啊，有的是工作关系，工作关系呢也会产生这种心心相印的这样一种关系啊，甚至还有办公室恋情等等啊。这个我们不是我想象一下，我没经
想象一下，
想象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对，那还有大部分是我们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就像我们去打猎，就是大家打完以后分了肉回家，对吧？那分了肉回家以后，我们还可能通过这次打猎建立了更深的这种互相信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现在社会实际上有时候是变成一个很职业的关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很远的地方人帮我做了事情，我们一起合作了做了事情，那么这个我们是不需要见面，不需要那个事情也办成了。那么这话说回来啊，就是说它是一种职业的关系，必须的关系。比如说你这个你是一个淘宝店啊，或者是当地的小商店，你跟你的这种客人之间，那实际上他达到一个互相支持友好这样一个关系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很近的进入你的生活。我们当然可以问一下啊，孩子上学了啊，不错，嗯，正好不错，可以了，夸两句就可以了，是不是啊？那么你还会，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你还有一点叫什么心灵上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有个词叫什么，
心灵上的呼应吗？
应该、
叫 soulmate 吗？
soulmate 对，但实际上每个人还是会需要有这样一个连接的这样一种关系，还有的是通过这个，但有时候你和孩子，你和父母这样的这种关系，但你如果失去了这样的一种跟你本来应该最亲的人的一种交往，互相关爱的这种能力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代人，或者这样一代人里面的有些人是不是需要反思一下，就是你和父母帮你把那个外卖放到你的门口，你甚至都不会去，你除了你跟你游戏里面的朋友有这种热烈的交往，你和父母和自己的子女都没有这样的一种正常的感情的话，那这个是不是社会出现的一种异化？这个就是这个我这个经常忧国忧民忧年轻人的这个心理，就是对他们的这种担忧。
随着这个工业文明哈，经常说它是一把所向披靡的利刃，随着工业文明时代不断对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渗透，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我们只有在叹息的时候无法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会越来越淡薄，就是我觉得可能更多是理性的思考会越来越多，事情以后将来我觉得整个社会不是发展到只有这样一个规则在这儿，什么都细化的像原子式的这种规则，哪些做哪些不能做，然后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必要的一些东西了。
不是，人是需要同伴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像这个它作为一种社交动物吧，它没有人在一起，但是人又真的是有两面，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孩子都睡觉，在睡觉，我把电脑打开，我可以做点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啊，但是你完全都是自己的时候，这个世界远离你远去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点很慌的？
我觉得不一样是，我觉得这是站在宅的圈子之外看宅，你就会觉得啊，你们这个每天都在家没有伙伴可多了，对吧？你喜欢女团，那与你一起打 call 的就是你的朋友，
他们都活在一个符里面。
对，我给陶老师举个例子，我有一对朋友，这一对都极宅无比，就是可以十几天不出门，完全可以不出门，然后他们那个男生呢是玩游戏，女生也爱玩游戏，但是女生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玩娃娃
啊，
对，这个娃娃是那种特别特别精致的娃娃，然后他们形成了一个叫娃圈啊，这个是完全在我的这种宅的世界之外的宅了，你知道吗？
很贵的那种娃娃是吧？
对，给他打扮。然后涛你知道吗？他虽然是玩娃娃的。在我看来娃娃也挺瘆得慌，每天在家看着我一群娃娃
有鬼娃新娘的即视感
对，然后他们为那个，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娃圈呐、所产生的效益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一，他那些小娃娃在家里啊，他不能让他单独在家里，他得给他换衣服，那衣服比人的衣服还要贵，然后还有他还有沙发，你知道，就是我之前我跟那个同学他让我带东西回来，然后我说你要带什么，他带沙发，我说沙发我带不回来他说不是那个给娃娃的沙发，红木的，
哇，
对，从上海特地做的带过来，4000块钱一个。对，
就是反正你有的他都有，你没有的他这娃娃也可以去。
对对对对，然后再换过头来说呢，他因为那个女生她的手工是特别巧的，
嗯，
所以她会做娃娃的衣服，
嗯，
然后她把娃娃的衣服做出来之后，娃圈的人她放到一放到那个
圈里，
就是他们的圈里面一晒，她朋友圈一放，
嗯，
所有娃圈人就跟她要买。
哦，
对，然后我让陶老师猜一下，一个这么小的娃娃，大概才一个手臂长的那个娃娃，他做一件裙子，陶老师猜一下多少钱？
2000。
你说的是哪一种币种？
我们按澳币来说，
人民币，
我们来澳币，
人民币两，
人民币差不多400澳币吧，那就陶老师认为，
你如果好一点的，就是他那个半薄纱的那种类型的，
嗯、
那估计都得1000多澳币。
不是，所以他的工作生活都在那个家里面可以一切完成。
我觉得这个倒也没有超出我经验可以理解的范围啊，就是像我们那个时代人，
嗯、
其实我也很以前年轻时候也有宅的一面啊。
嗯，
就我们那时候人有那时候人的癖啊，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过去人玩那个音响，
嗯，还在发烧友嘛，
就是发烧友、
嗯，
他玩那个什么什么线，多少长度就要 cost 几千块钱、
嗯。
那些人就沉迷在那个，然后他们
他们就有亚文化小圈子嘛，
对，
然后一起听，然后一点点那种什么各种感觉他们都能体会到，
嗯，
那就是我觉得就叫有一种痴啊，就是这样，人无癖好，就是不可爱的意思，
嗯，
就是这个社会给过去啊，我会又换回来说了啊，过去这些有玩这些东西的人，包括古玩、
嗯、
玩这种音响，
嗯，
集邮那他都是这个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然后呢他们不需要投入到我们那么，就是说不像我们那么投入，比如说他不一定想去当科长处长啊，我这老是这个一辈子老是处长科长这样脑子里转，
我也老说单位我们单位里那个
但是他这个经济基础有了一定经济基础，他们就可以叫玩点物，
嗯、
这个就是玩物啊，
嗯嗯、
他就不需要我们常人理解的那种智，就是说你怎么不上进啊？当了几十年还是个副科长啊？你看人家老王房子的，就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背景，能去玩这个东西。那么现代社会可能就是富裕了啊，催生了这一代，就是长了这代年轻人，他们就是说。他是你说他做这个娃娃卖的时候，他不是在压力说我一定要挣2000澳币我才能做成这个娃，那就是说他应该是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
经济相对自由的情况下，
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又能创造自己的财富，我觉得是这样一种理解。
对，
肯
定是。
还有就是说这个，那么我刚才还是一句话啊，就是结婚以后宅呢，这个我觉得
家里有个人就可以接受，
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你
结婚就是这意思。
你结婚以后不宅，有时候像我们不宅还不行啊，这个院子弄家里弄
弄，就是家务活你逃不掉了。
女同志这个
对、
啊、
老婆就说了，晚上怎么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呢？
是被动的宅是吧？
什么东西我现在都会啊。这个有个地方看了不干净就看不过去了啊。
嗯、
那么但是结婚之前它是有荷尔蒙的。他是有，他是应该
有，就结婚的以后荷尔蒙会减少，是吧？
他是有一个各种方式。你结婚之前，你是把这些人，把这些本来应该是这个，他有很多精力应该消耗在体力上的，
嗯嗯，
啊，那而附着在这些问题上面，就是说总是就像我们过去为什么英语人那儿的呢？就是哎，家里面出一个孩子啊，
嗯。
别的孩子生龙活虎套鸟蛋打什么打架把别人眼睛打坏了什么都淘皮孩子啊，调皮孩子，淘气孩子，哎，那有一个孩子，哎，是老三还是老四，哎，那孩子特别安静，他就在这里面写字啊，学习或者沉迷一样东西啊，父母其实还是有点担心的，就是说他怎么不出去跟人玩呢？他不出去跟人玩的话，他怎么学会去这个找女朋友呢？那么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家长都
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就让未婚青年离寝产生了焦虑。
我真的觉得有一个我说宅这个文化，
我再听一下，我突然想到讲完，我
嗯，
要不然我会这个思路会忘掉。这个你要不能说会到去那个，很多渣男能找到女朋友，他都是能说会道啊，头脑就你这样一很有才华、很有水平，你宅在那儿。 有时候就是就淹没了，对不对？
会吗？哄女孩子的时候这个技能都不需要去 get 的，遇到真心喜欢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哪个沐浴疙瘩张不了嘴的吧。
那也不行，那
真的
曝光率，曝光率。
我觉得是这样的，当我们在讨论到就是真的尤其是宅男，可能宅女文化都没有那么强烈，宅男文化特别强烈，就是像陶老师说到那儿的那个状况的时候，你看那个生活大爆炸 Big Bang Theory， 然后你会发现有个很重要的特征，那里面所有人在以往的时候说实话是有一个不光是自我相处舒服，而是与别人相处有个巨大成本，这个成本就是失败的成本，对吧？陶老师刚刚说就是你去找女朋友，你不显露出来怎么会有女生喜欢你呢？
对，
哇，你显露出来丢人怎么办？你显露出来丢人几率可大了。这个我们一般小宅男在刚出社会的时候都没有见过山下的女人，对吧？如老虎啊，还是有点可怕的，对吧？说拒绝你就拒绝你，拒绝你，你的面子往哪搁呢？你小时候看的都是浪漫的漫画，拿了一捧花，弹了个很蹩脚的吉他过去跟他，发现全整个女生宿舍都在看你的笑话，看你出洋相的。然后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这个成本太高了，这个成本太高了。
你拖回去吗？
然后很多人的选择，他们进入了一种游戏化的时代。游戏化就跟我们玩电子游戏一样，电子游戏为什么会让人沉迷，而不上现实社会，会让人有逃避的感觉？因为，游戏是一个非常，公式化的，就你付出努力，你做出攻略，你知道规则在哪里，你这么下去做，它会有马上的应激性反应。
没有，还有你在活在游戏里，可能是一个非常高富帅的人，就跟你的本人的反差萌是很大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当你在做，然后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也希望我付出的即有回报，和我那种付出我不知道有没有回报那种忐忑的心，我有时候可能是好了，但是更多的时候我可不可以不要呢？有一个明确我可以付出就可以得到回报的，为什么不选择那个呢？
所以就喜欢宅在家里玩游戏了。
对他们宁可，对吧？就是
哎，我在网上看过别人就是网络婚礼，很盛大的网上的婚礼，两个人。
这个是想再想想，世界上有两种宅男啊，你们一讲我都是没有准备，我突然
那挺好，这种灵机灵光一闪。
有一种像你刚才讲的，就退缩了，屡败屡战，然后就是不战，最后就不战了。
哦，还有要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就不战了以后，这也是一个，就是你这个，就是像一种退缩了。那么是败了以后的退，和胜了以后的退是两种退。
胜了以后是什么？
胜
了以后
就带着面子退。
那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我刚才讲的。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普通人，对吧？你还没有成名成家，也没有什么，你然后退了，你退了也就退了，没人去关心你，你就变成一个宅男，就白宅男里面的数字里面的一个。那么你实际上你在这个社会上是应该吃亏的，当然你心灵上可能得到部分的满足，你在你的世界里面，财富啊，
地位啊，
还有美女，
宝马香车
可能啊，都离你远去，那你牺牲的是自己。那么还有些人，他是这个，像是一个作家叫这个，啊，还有这个失败的是陶渊明，对吧？这个官不做了，回家然后去种菜去了，种菜，对吧？你这个种菜还炒剩豆苗稀，菜还没种好，你要拆成一个什么万元户啊什么的，还另外另起东山。那么还有些人，像有些作家，他倒是。他成名了以后啊，有些人他成名了，功成名就了，他烦了，他对这个世界觉得很厌恶，比如像塞林格，他写这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
他这个他本身性格他就有往谁拖的那退的那种心理，他在以后他就是隐居，相当于隐居的生活，不接受采访，但他书每年还可以卖多少万册，他继续生活，那么这样的一种姿态，这样的一种宅，那么跟我们这个被女孩子拒绝了一次两次，然后被这个社会拒绝一次两次，然后的宅，是不是就不一样？这个可能又
牵扯到。
那李叔同不是也是这个？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来说的话，李叔同在阅遍人间繁华之后，最后皈依佛门，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宅？那种可能是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突破物质，突破了精神，再到宗教。
区别，就是像李叔同他们都是按陶老说都是。就是出过社会，
就
再回去。
对，
宅文化不是的，宅文化大多数不是出过社会，他一开始就没出社会，
他是不想是吧？
就你看 Big Bang Theory， 他从头到尾他就在他那个圈子里，他没有出去过。 他是最好是如果他们希望生活上有些突破是别的圈子刚好来接触他们了，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出去，这个很大原因。其实换过头来说，除了他们自己生活上的自我相处比较舒服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产生，网络把信息变平了，网络把信息变平了。你原来对很多功成名就的社会，你有脑中有个 fantasy， 你知道是有一种幻想在那儿，它会很美好。现在把那些生活都变平了，你在很小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些做风投的人呐、创业的人，哎呀他们过得也不好，哎他们过得也不好。然后谈恋爱的人，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不，竟看到的是负面的吗？
就是负面看到也多啊，就是每个人的选项不同，有些选项觉得好的人就出社会了呀，还有一部分人就是看了好和坏，觉得坏的更多，对吧？这就产生那个
悲观者就选择了。
对，我不知道 Cindy 知不知道，就是那个网上有一个论坛叫虎扑，就是
直男网，
对对对，
我经常看的
直男论坛。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新型的网络形式叫虎扑绿色文学。
嗯嗯嗯嗯，
对，那就是大家都是你每天看那个打看，一边看篮球一边看虎扑绿色文学，都是网友们被绿的那个那些往事。你有什么理由要跟女生在一起？还不如自己处着呢，对吧？
不，这是精神上的。我一直我觉得这个人，他这个是一个，他进化了那么多长时间，作为一种生物来说，他有些，比如说，你看两条狗见到面，他互相要打个招呼，互相要，
因为他不会上网，主要是。
那就是怎么是什么样？我们技术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是我们，把我们。本身应该有的一些欲望，正常的一种欲望被转移了，我不说压制啊，转移到另外一种形式了，这个是这个社会发展的，我觉得不太同意。
我跟我一个特别好的兄弟，他以前说过一句特别重要的名言，他说，李挺啊，你想一想，要不是女生有她特别的好处，我们谁高兴跟女生玩啊？
这个老兄少年老成啊。
不是，因为你想试呀，我一想特别有道理。是啊，男生和男生之间的爱好兴趣更相同啊。
来，我也送给你一句名言。我们前两天一帮女生在一起玩，还有女生说，婚姻有什么意思呀？我以前想找个给我遮风挡雨的人，我最后发现风雨都是他给我招来的，就是后来就是你来我往，所以大家越来越宅了，是吧？
不，你们这是对一种，我还是强调一种，婚姻只是男女之间在人类历史上啊一个阶段。那么，但是这个本质上就是男女之间的这种相互吸引是注定在我们基因里面的东西，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一种这样一种符号，一种信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那么现在你通过技术的发展，把这些东西隔离了，就是说我情愿不要女朋友，或者我不要和女孩子交往。
我突然觉得陶老师
还是生活压力的问题。
陶老师这么说就产生非常诡异的一个情况。我说一个
怎么诡异啊？
额外的一个词，那这样用安全套岂不是也是违反上帝旨意？上帝可不是为了让你做那些开心的事儿的。
短时间之内我竟无话可说。
这个是可以另外我们很严肃的专门做一讲啊，去讲这个问题，但是。这是牵涉到计划生育、人口控制，对对对对，还有人类的这种快乐。我实际上回到就是这种，我还是其实我一直没有，我一开始想找对象给你们，是我实际上就是说，你们实际上就是放弃了这种你
对觉得天性
对人当中对肉体欲望的一种追求，就是你。20岁左右十几岁的这种青年男女，他不都是干柴烈火，他需要这样的一种交往。
其实我觉得多巴胺的释放可以有多种途径啊。
放心，他们绝对不会凉掉的。宅的文化怎么会凉掉的
啊？
就是只要东京热着他就一直可以热下去。
对对，东京热他就热，对吧？一本道他就有道理。
我还是不懂，但是这个问题
没有，确实我发现这个话题一旦这个年轻人加入会显得非常的火辣啊，劲爆，真的是。
这的确是这个，就是说，像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有点宅，就是我周围的朋友呢，这个有点看不过去，啊，他们都结婚找对象，我呢倒是有自己想法。我是很爱这些女性的，但是就是说当时条件不成熟的需要自己通过努力去建立家庭去寻找。就现在这些人就是说 我们就像被人拒绝，那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我自己家里面粮食没存足啊，电视没买。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有条件还不去追求。
但现在人他为什么自己把自己就隔离了，
隔绝了？
因为你通过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家庭的话题，聊了那个与人相处的话题，古朴的绿色文学，你就意识到这问题不都在你。
还有工作的压力，
对
社会环境，我觉得
就
是
工作
压力造成的，
不是一个好理由。工作
你不，我意思说你投入了情感，得不到回报，甚至受到了打击，受到了耻笑，被别人看了洋相，这个原因不全在你。陶老师非常积极向上，问题都在我，我应该可以做好的。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么想，更重要的是这些绿色文学告诉你不是这么想的啊，所有事都是反过来的。
不是绿色的文学，我觉得那个当中也还是要两看。我还是依然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有真挚的感情，还是相信有朴实的人。但是怎么说，我觉得可能我个人理解的就是因为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种压力来自于情感，来自于经济，来自于社会各方各面。
我觉得这种压力有时候也是他们有时候把它放大，比如说你们现在一星期休息两天了，我们的父母那时候一个星期休息一天，
我们看到的是别的国家还有休三天的，
早上还要洗洗弄弄，对不对啊？家里面一个星期的，
那个时候你们有 KPI 吗，陶老师？
还要洗洗弄弄，然后下午就开始
那时候要供房子嘛。
现在真的是居不易啊！你们那个时候可能居大不易，我们现在是居不易，反过来真的
是。现在都是996了。
咱们俩这好，这就我们俩今天体现整个很丧啊。
对。
但是我们看的就是日本很有意思，就是日本的产经省，他把他这个宅文化作为一种开拓国际市场的手段，他就觉得这个带来很多经济效益，而且呢，还有人说这个没准将来这个宅文化现在属于亚文化嘛，说他将来可以取代主流文化呢。
日本觉得他在这个文化领先世界一大截，
就是陶老师最不想看到的。
我觉得还是这个
要与人交流，
这个压制他本身。我觉得他肯定是一种过度的反应，就是他觉得这个社会的就是他们的老一辈人啊，太压抑，就是就工作叫什么 working bee 啊，就是那种
成天忙忙碌碌的
工作动
物
一样的，就是，但是这实际上也就是这些工作动物创造了日本的这种经济奇迹，亚洲的这种奇迹。就是说，那么新一代呢，我老是看不惯，经常看不惯新一代人啊，就是第一呢，就是说，对粮食，对物质。实际上他们有时候没有一种很珍惜的这种感觉。我现在有时候是觉得有个工打，有饭吃，有房子去，不是去供，
这就
是
社会物质文化高度发达之前和之后，我觉得人的心态
是
有变化的，
这是完全的一种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说他们的这种满足，这种对这种，或者说我觉得他们更加脆弱了啊。像我们过去我到这个村头李家提亲不成，那么我就再到那家去提亲，对不对？那家村里面第一美女看不上我，那我就找第二美女，最后我就找第N位美女，就把这个作为一种不断努力的一种目标啊。他们就觉得哎呀，被这个李小姐拒绝了一次，或者被张小姐拒绝了一次，
或者被王小姐绿了一次，
那就不得了了。
我觉得人生就没有意思了，我就到游戏里面找赵小姐去了。那赵小姐游戏是不是这样一种思路？肯定对这一代人，
我觉得除了婚姻之外，我因为现在考虑的比较多，我们就拿就周末的时候几个小姐妹在一起聊天，有的人在说这个婚姻，首先就像刚才那个李挺说的样，他看了一些绿色文学以后很害怕啊，而且就是因为澳洲这个社会吧，它跟在中国大陆还不一样，这边我们知道女生特别多，男生少，然后呢接触下来这个圈子又特别少，一点点小事但一传十十传百，成了人尽皆知的秘密，就很多人就没有信心。那抛开这个婚姻不说，很多人比如说拿孩子来说，哎呀现在这个教育压力很大呀，然后孩子读个好学校，我们拿中国大陆来说，那是进个好学校很不容易的，然后到了澳洲，很多人就现在抱怨说，哎，以为澳洲很轻松，来了就发现补习班也在等着你，然后各种各样的爱好，这个家教的费用不得了，然后每一个人算下来，要么你进精英学校，要么去读私校，说一听头就炸了，
这个都是就是互相折腾啊，就是这种，
那不没办
法，
陶老师是真属于比较看得开那种，
对，
他是无所谓，
陶老师你不折腾别人折腾，所以说你
对对对，
那你不能不跟上，对吧？这个
他可以不跟，但陶老师周围，陶老师绝对是一个能够自己有很
因为
独立的判断，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要从
有时候是这样的，你不跟上，你不去根据那个节奏，你其实换过头来你是有损失的，
你的节奏会被带乱的，
对对，你在这个现代生活中是有个损失的，就跟就最简单的就是大家都补习了，你不补习吗？对吧，大家子女都去补习了，大家子女从七年级开始补习，你从九年级可以开始补习吗？对吧，但是你说你能看开一点， 看开点不就是意味着你把某些结果看得不那么重要吗？那换过头来和宅文化的很多人看开点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哎、就其实跟佛系的人有点，就是说宅跟佛系之间是不是也有点？
我觉得有一点点区别，
跟丧
的。
但
、哎、丧也有也有。
但我觉得是有点区别的。
嗯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觉得宅文化的底层中的确有一个可求而不可得的那个状态。
嗯嗯。
所以说，刚刚陶老师说宅文化是不是压抑了什么的？不，它是就是巨大的冲动，就跟十二三岁的小伙子刚刚看到《金瓶梅》那个状态差不多。所以说，你看的所有东西，其实都带着有色眼光看的，然后在看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幻想。那宁可让这个幻想，因为是幻想，只要我选择想，它就能回报我一些东西。但是我接触真实的女性，
还是怕成本太高了。
对对对，我不是我想，她就会回答我一样的话题的。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让你陷入到那个生活选择的成本高低的问题。
是不是这个社会就是因为大家这个互相判断和期待的错误造成的这些问题？
就是
男人觉得对女人应该怎么样？
因为信息太平，信息太平等了。信息一旦平等之后，你可以看到的东西远远是你生活圈之外的东西。小孩就已经开始担心工作了。我们十五六岁的时候根本不会担心工作，但现在小孩十五六岁就开始担心工作，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每天报纸上看到就是哇，这个你那个网上就天天看到那年轻什么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了，被裁员了什么之类的，所以你那个信息平均下来之后，你是会让很多人提前担忧。
是，因为之前有个朋友嘛，就孩子因为学了一个喜欢海洋生物，学了这个出来就在悉尼，就很不好找工作，所以他也觉得好像对很多东西就肯定多多少少有一点打击。我觉得可能打击多了，现在社会确实
打击多了再站起来嘛。像我们经常，像我一般有时候打击多了会，
所以
我
为什么说你是钢铁直男呢？
不，我也想像我们，我讲我个人经历啊，来立个志，
需要立志。
我大学毕业以后是那个中国这种开始向私有化这种转变，80年代末90年初，就大学毕业没有上场，我大学毕业工资在做老师啊，100-200块钱，那个新街口的营业员
都比你高，
一个月400块钱，那时候心情非常沮丧，就是说我这个好不容易把很多人干掉，然后考上大学，但这说法很庸俗，
是
就是这种心情是突然有一种很
落差太大了，嗯。
我好几年都缓不过劲来，上班也没什么精神啊，就是打打球啊，聊聊天，就是这样。但
最后，那怎么站起来的？
最后觉得这样不行，这样下去不是连他们营业员还是看不起我，对不对？我还是找不到对象，那还是要继续再努力啊，对吧？这个不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嘛？你还能来澳洲也是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困难，有时候是打击是巨大的，但是没办法。
陶老师这个找对象的原动力太强烈了真的是万变不离其宗，核心观点都是我要找对象，小孩怎么能不找对象？
我觉得因为陶老师做了父亲有关系，就是
成家立业
一个老父亲的一个心愿。
他这个社会他把这些人驱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啊，他其实有道理，就是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就是个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你这种利益包括你的这个，哎呦，又庸俗了啊！我们大家房子啊、孩子啊这些东西啊，这些都是很人自私基因里面的一样东西。但是你现在就是说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哎，这些人放弃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们这些人就觉得，哎，这是怎么回事？哎，这个就是不得其解。
陶老师意思就是我们追求这么好的东西你们都不来看看吗？宅文化里面宅圈里的那些人觉得我们这么好的东西你不来看看吗？
这就是一个围城的故事。
对对对，
但是不管我觉得怎么样，这个宅文化只要是不伤害到他人自己觉得舒适呢，也是没有什么过多可以那个指摘的。但是人呢其实还是应该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去汲取营养，就像这个植物长起来，你光靠氮不行，光靠磷光靠钾也不行，你要靠复合肥才行。今天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啊，我觉得比较奔放，所以这就是我们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文化古定差有意思的地方，讨论不同的文化现象。那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呢暂时到这儿，我们下一期跟大家聊的跟养生有关的话题。
好嘞。
太有劲了太有劲了。哎呀。